这里在参加训练啊，我们虽然人少，但是我们对主的敬拜不减少，我们向着主的心也是不减少的啊。那还有我们享受主的话更是不减少啊。我们今天来到了罗马书的最后一段，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18节一直到39节这段圣经，我个人是最喜欢的，也不只是这里是讲到神救恩的最全面的一个总结，这里面有一些经节也是我个人在一些特别的环境当中主借着这些话向我说过话的，所以感触特别的深，感觉也特别的多。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来读好不好？弟兄一节，然后姊妹一节，弟兄来。
我想现在的苦主如果一心将来要写于我们的荣耀，就有不足借意了。
阿们。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阿们。姊妹。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
阿门。
直到如今，
阿门。但我们就必忍耐等候。阿们。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阿们。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
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阿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要爱神的人得益处，
阿们。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阿们。阿们。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Amen。 是高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阿们。我们要不要再把27、28节再读一遍？好，27节一同来。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又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阿们。感谢主。罗马书到了第8章，说到这个神全备救恩的一个保证。他不只是描绘到前面这几章，不只描绘到神救恩还有他救赎的一个步骤。我们知道是起先罗马书先把我们人真实的情形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全部的人都圈在罪的当中，目的就是为着能够显明我们人是没办法自救的，罪是在我们里面是拔不掉的，所以需要主耶稣的救赎。所以再来就讲到这个，只有借着信就能够被神称义。然后再来后面就有讲到这个我们得救以后，有了这个与神有一个合适的地位以后呢，就说到我们人是需要成圣的，里面需要有圣化的，也就是神的性情在里面能够一直成为我们的性情。然后再来这边就讲到这个最终的话整个的过程呢，也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变化，心思的更新啊，变化所显出来的一个结果。那这一切的过程呢，也就是我们是一个效，这里和本是讲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原来的意思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里外外越来越像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模型啊，所以我们好像是一个制作跟他 copy 出来的啊，一个模型啊，主是自己研出了一个雏形。好，所以这也是说出来，这个神呢，他是一位有目的、有旨意的神，那也是借着他，也是借着他的救赎跟救恩来完成、来达到他的目的的，来完成他的旨意的，所以在这一连串的这个救赎、救恩的过程步骤当中呢，神特别安排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万有，或者是说万事。这边的万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万有的意思，万有是什么呢？万有就是一切了，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万人万事万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过去的将来的现在的，甚至你可以想象到的或不能想象到的，都属于万有。神就安排在他的主宰里，安排环境，这些万有来变化，来调整我们。这个目的呢，就是把基督一直的能够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启示到我们的里面，做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更有神，让我们更有主，让我们呢更能够经历他的救恩，也能够叫我们更能够取用他的救恩。所以呢，这样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就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最终最终呢，神的救恩呢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的，所以这个救恩是完全的，是完整的，而且是彻底的。也就是说，我们身上一切所有的需要被赎的，最终都会达到的。那个最终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最终的一个救恩是我们这个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最终是身体也要被赎。身体要被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到最终的时候，等主来了以后，我们身体是要改变形状的，是有一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呢，跟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一样的。哇，大家如果想一想，这个神的救恩呢，在我们身上所能达到的极致，就是连我们的身体都改变了。其实我们最大最大一切的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罪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我们的限制也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我们的软弱也都是跟这个身体受这个时空环境这个身体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受的一种很强的一种瑕疵。所以你看，我们圣经刚开始一读的时候都讲到，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不是自己愿意的，然后呢，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着人的堕落，因为人是这个万物之首，因着人堕落了，所以整个的受造之物都受了破坏，都受了污染，都受了败坏，都受了瑕疵。不要看了这一棵树长得好好的，它有一天它的生命会终结的。你不要看到这个动物 这个他都有一个瑕疵的，这个瑕疵是他们自己也都，这个是主，这个保罗这里用拟人化的来讲，他们好，如果他们是有人有位格的话，他们都会觉得说我的限制太大了，因为神的儿女受到限制太大，受了捆绑太大，这是我们看不见，只有借着启示我们才能够了解的。所以圣经呢，其实讲到这方面是很多了。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也常讲到说，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狮子跟什么在一起啊？跟绵羊在一起。所以你就知道呢，今天一切我们眼睛所看到现象，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啊，动物也好，人类也好，它整个的次序都是乱掉的。因为我们自己心的深处也觉得这个是不太对劲的，是有限制的，我们主观的经历更是告诉我们。所以只有等到一天呢，神的儿女们身体被赎，脱离一切的瑕疵，得到自由，进到荣耀里面，一切万物就能够复兴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一生，我们所经过的，我们所要达到的，不只是影响我们，不只是影响神的心意，更是影响到万有的。当然这个主要原因还是跟背后的撒旦有关系的，我们就不去多讲它。好，所以这一章呢特别讲到这个，最终是把我们要带到荣耀里去。因为这里讲哈，你看受造之物仍然盼望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底下23节就是说，这个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所以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最终是叫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也能够被赎，也就是本来我们的身体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被赎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受瑕疵的，受破坏的，受败坏的。人的肉体，人的身体最终都会死的，都会化成，最终是化成在地上你可以看见的所有的元素的，有机物会变成无机物的。我们都很难想，我们这个人是到最终，你如果想象这个的话，我们真人是很可怜的。但神的救恩救到一个程度，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常常要感谢主啊，常常要赞美我们的主，神的救恩是这么样的浩大。好，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身体得赎了，也就是得着神完全儿子的名分啊。当我们灵得救的时候，神的灵进到我们的灵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一部分是已经有神儿子的名分了。特别在主观经历里面，我们如果是被圣灵引导，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我们的灵与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啊，我们是神的儿子啊，是神的儿女啊。好，所以呢，我们最终我们整个人呢，像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像神的儿子一样，这是神全备救恩的终极。那个时候啦，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辖制我们了，罪死、肉体、软弱都没有了，是自由的，那是真正的一个自由。所以我们对神给我们预备的完全救恩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超越的认识。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啊受我们自己的瑕疵啊。那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限制的，所以底下呢，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我们是有软弱的啊。我们在这个肉身的这个软弱，就说到说，当我们身体还没有被赎之前呢，我们活在这个肉身里面的限制呢，是会叫我们有为难的。好，那在那个8章30节这里哈，我们来看看8章30节，这里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得荣耀呢，就是神救恩的最终的达到所要达成的。大家知不知道这里所有用的这个动词的形式呢，都是用过去式的，也就是说一次永远完成的意思。当然这个希腊文的过去式它是指讲的是这个意思，它表明是一个事实， 是已经完成的。好，所以这个表明呢，神的救赎跟救恩呢，是一件已成的事实，在神的眼中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然后呢也是必成的一个事实，因为它有神自己来做它永远的保证，做它永远的保障，是神为我们做成的，也是神自己付出的心爱还有最高的代价来完成的。所以这里我们有一节圣经哈，是不是在这里讲的哈？可能是前面讲的，这个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因着我们主舍了，所以呢这个救恩就能够临到我们。那边又提到说，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也就是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我们晓得万有，这个万事就原来就是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你们，我想今天的负担想要来讲一下啊，26、27、28节、29节这边，这边等于是这段圣经节的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经节。那个我想这个神的救恩啊这么丰富啊，或者是说这么样的有能力，但是呢神的救恩还受一个限制，什么限制？还受我们自己的限制。因为我们从我们的经历里面也知道，我们懂的圣经其实也不少，对不对？但是我们所经历的，老实讲，我们是非常的有限，我们所能够领略的也非常的有限。所以呢，神在他的主宰里面呢，他就用万有来帮助我们，来达到他救恩的完全的目的。所以这个尼弟兄啊有讲过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制作常常是借着苦难，他是讲苦难，也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一些万有人事物一些环境，面对这个临到我们，好叫我们圣灵能够在我们身上有制作。所以呢在神的救恩当中呢，因着人的限制，人的悖逆，人的不服，还有人的天然各面原来人的这个情形呢，所以呢主呢就用这个环境呢，借着环境来帮助我们来经历他的救恩。所以这个我们对于环境所临到我们的环境呢，最能够说清楚一件事啊，来说明这个环境临到我们呢、啊、就是主自己亲口讲的，他说你们的头发，数一下哈，你们的头发，我这么一数啊，如果不是父神的许可，一根都不可以掉到地上。说明什么呢？就是小到我们身上的一根头发，都神都知道，神都有主宰。若不是神的许可，一根都不能掉到地上。哇！我们如果从这面来认识这个万有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了。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环境，都有神主宰的安排，或者是说是在他的主权里面许可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哇，那这样子我们人生的经历就非常的丰富了。我们人生呢、啊、所能够遇见的我们的主啊，那是无所不在的了，那完全是看我们如何来经历他。所以当保罗这么说的时候，他说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万有都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越爱神呢，许多的环境呢就越会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取用的恩典，取用神的救恩呢、啊、都是在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里面所经历的。如果今天呢、啊、环境非常好，主在哪里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了，我们需不需要主啊？可能不需要了。所以为什么许多人呢容易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遇见神呢？那就因为呢 那是在神的主宰里面呢，为的是要得着我们。所以我们对环境的看待啊，要非常的谨慎。你弟兄啊，有一篇呢、啊，在十二栏里面有一篇叫做《神借着环境说话》，是不是这篇？这是我们基督徒人生必读的一篇啊，必读的，而且要常读，而且要细读，而且要多读，而且要导读，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你如果要经历主，你如果要经历神的救恩呢、啊，你需要认识环境，你需要认识在环境中当中啊，主的主宰，主的说话，主的作为。哎，神的救恩呢，在我们身上呢，它的运作呢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借着外面的环境，一面是借着里面圣灵的运作。这边经节是写的非常清楚的，里面呢，我们甚至我们因着软弱呢，圣灵呢用说不出来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甚至我们祷告都不会祷告的时候呢，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呢，为我们祈求了，啊，这是里面的。当然，这个祈求，为什么会祈求？为什么会这个软弱？为什么会叹息呢？因为环境来了嘛。环境好好的，你会叹息吗？不会叹息的。环境好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有需要的。我们正常人都是这样子嘛，是不是？正常人哈，啊，所以这个讲到，所以呢，环境呐，这个万有呢，是神呐最好的帮手。你今天有怎么样的一个太太？你今天有怎么样的一个丈夫？都是神主宰量给你的，不要抱怨太多，要会取用神的救恩。因为在我们身上有太多啊，需要神借着万有来调整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更像他啊！所以不要抱怨。那我们这个祷告啊，常常这个啊，主啊，求你给我一个什么？然后完了以后，主啊，为什么？都是照着自己意思求啊，是不是？当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要会啊，在主里面呢、啊。借着这个环境能够向我们说话。为什么今天你有这样的儿女让你头痛？因为我们还需要得变化。如果给一个乖的孩子，我们就失去这个变化的机会，我们就失去啊得着救恩的机会。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这么对你这么好的老板，最好的工作都给你做，人家都做不了了，都给你做啊？有啊，我记得就有这个，我们就讲啊，用圣经的例子，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环境临到人啊，最最艰难、最挑战的，就我们首先所看到了，就是啊，约瑟。约瑟呢，在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因为呢，第一个，他在他年纪轻的时候呢，17岁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们出卖，把他卖到埃及去了。本来还想把他杀了，哇，这些哥哥们真残忍，没有爱心就好了，我还有杀意。好，你看他17岁，年纪小小的，这么小，很多事都还不懂呢，就被拐骗卖到埃及。然后在埃及，当然神与他同在，你可以从他圣经里面的记载。他从来没有怨言过，他对于临到他的环境，他没有怨言，啊，他没有抱怨，他却满了神的同在。三番两次的，他下过监呐，因为他的主人的妻子想要诱惑他，反过来他咬他一口，被咬了一口就下到监里面去了，他在监里面。这个帮那个法老的九正还有那个另外一个是什么站长啊，一个是 chef， 一个是卡贝尔，就是帮他们解他们的梦。所以等到这个九正呢，他跟九正特别交代说，你出去以后要记得我。结果他出去以后都忘了，等到有一年呢，法老呢突然做了梦，然后他做了梦不能解， 这个酒正才想起来他自己的罪来了。他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那个时候也不少年了，三十了，所以他等于是被卖到埃及啊，从十七岁一直到差不多三十岁，都是在一个困苦的艰难的环境里面。那个酒正就说这个人可以解梦的，所以很快的他就从最低的牢里面提到最高的法老的王宫里面啊，就跟他解梦了。这个梦大家弟兄姊妹大家都清楚啊，就七个荒年的梦，七个麦穗啊，一个是肥的，然后一个瘦的，然后七个母牛，一个肥的，一个瘦的啊。好，等到他跟他的兄弟见面的时候，约瑟怎么讲呢？他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原先是想要害我，但神的本意是好的，他是要救我们。”啊，他本意是要救我们的，所以一个环境临到我们呢，这个对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解读不同，解读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约瑟呢，假设了哈，约瑟呢，他碰到这样临到他的环境呢，他是一个抱怨的、怨天尤人的，他后面这个都没有了，是不是？这些都没有了，那他是一个从主领受的，从神领受。在神的主宰里面，神的主权里面，他接受了，默默无言，他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该正直的就正直，该公义办事就办事。所以呢，他的主人是对他非常喜欢的。所以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面呢，非常的特别，就是当我们人不对的时候，环境就会来。这是在我们基督徒主观经历里面，我们人不对的时候，很多的环境就会临到我们。当我们能调整，但我们常常就是环境来了，第一个就是先祷告主，把这个环境挪去，太痛苦了，太为难，太搅扰了，照着我们的意思求着主啊，把这个环境挪去，照着圣灵的意思呢，就在我们里面叹息。叹息是什么了？哈哈，怎么这样子？这怎么这样是很有很多的多重的意义的。常常呢，环境来呢，只是显明我们里面是如何。在雅各那里，雅各这个尼弟兄写的《神借着环境说话》的时候呢，对，就是这个神对雅各的呼召呢，是要回到原初他在伯特利那里遇见神的那个地方来侍奉他，来敬拜他的。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哪里就停下来呢？他到事件呢就停下来了。神对他的带领呢是到伯特利，但是呢他在事件就停下来，因着他在事件停下来，就出了一件大事啊，他的女儿被玷污，然后他两个哥哥就气愤的把全城的事件城的人全部杀了。哦，这是一件很大的很严重的一件事，突然间环境变成是这样子的，雅各吓都吓死了。你把这个城都杀了，所有迦南地的人全部都与你为敌了，因为你是外来的人啊，你可以杀这个城，也可以杀另外的城啊。大家吓都吓死了，雅各吓都吓死了。如果雅各对这个环境的反应是说：“哎呀，不行，不对，我要开始武装我们全家，招兵买马保护我们自己”，就没有了。神的救恩、神的救赎、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就没有了。雅各呢？还好是神向他显现。环境来的时候，就是神，常常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会注意这个万有都互相效力，要会看环境，但是不要对环境有太多的反应跟屈服。如果雅各呢，对这个环境他是屈服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么来，我这么去嘛，是不是？环境来的话，一般我们说你这样环境来，我就怎么去，也就你怎么对回去嘛。如果他对回去，就是我们武装，我们开始那个招兵，买这个保护我们自己，就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带领。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在环境的反应，对环境的反应是多么的重要啊！因为我们呢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保护自己，我们目的也不是要对环境有什么反应的，我们目的是要里面有主的说话。 甚至我们叹息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叹息来为我们祈求，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我习惯不好啦，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我犯了罪啦，所以才有这样的环境临到我？是不是我对人不义啦，所以这个环境临到我？是不是我对于主了不绝对了，我事情都找都找不到？很多很多都需要借着环境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基督徒对于主的经历是丰富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有环境的，而且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是满了关口，满了关口，满了挑战。单身的弟兄姊妹有什么关口啊？啊？单身姊妹弟兄要回答啊，有什么关口啊？择偶啊，择配啊，有未来要成家的这个关口。读书的人有什么关口呢？找工作，或者是说下一步要到哪里去，是不是？然后呢，有孩子的有什么关口？有头痛的关口。孩子越大，浪越让你头痛。所以趁着你们孩子还小的时候 ，enjoy your life。我记得以前在这边看到一些姊妹们带着这个孩子都很小，说哇，我好羡慕你们。他们说你来带吧。我说这么小才好玩了。大是让你很头痛的，满了叹息的。圣经里面用这个叹息啊来总结很多的事情。叹息代表什么呢？代表忧虑啊，代表什么呢？忧郁啊，代表什么？可能是你的抱怨啊，挫折啊，愁苦啊，悔恨啊，懊恼啊，悲伤，痛苦，忧愤，沮丧，委屈，消沉，失望，悲观，茫然，失落，打击，困苦，折磨，为难，危机，是不是都包括一次叹息里面？说不出来的叹息，有时候太艰难了你都说不出来，主啊，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环境？我常跟我姊妹讲说，要把忧虑化成祷告啊。花时间在忧虑里面实在是很痛苦啊，把忧虑化成祷告，把它带到主面前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救恩啊。也许主就是一句话，你先等一等啊，你安息了吧啊。也许主说啊，你该做个什么事情？也许主说，这个你要多交通啊，多跟弟兄们交流，让你有这个感觉。也许主说啊，你继续祷告啊，那更痛苦。很多事情真的是这样子，主就要非你继续祷告不可。所以呢，这样一天一天呢，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个生机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不是主的怜悯，我们今天都不是这个样子。我以前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哎呀，我们如果不是因着爱主来跟随主，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常常因着我们爱主，我们就容易服下来，我们愿意调整，愿意改变啊。这个所以主啊，就把许多的环境放在我们旁边，叫我们能够亲自的能够遇见他，能够啊得着他。所以这个环境来的时候呢，不要一开始就讲说哇，这是撒旦的攻击啊，连撒旦的攻击也都是主的许可啊。先不要把原因归咎给别人啊，常这个有人常讲说撒旦常就是那个那叫 scapegoat 是吧，就是代罪羔羊啊，什么都归到他上去啊。先不要这样子，撒旦只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小丑，用来帮助我们成熟而已，他的角色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先到主面前去寻求主。 我记得以前就是有几次很厉害的遇见主，在人生的关口遇见主，有主的带领以后，这个对我往后的生活就非常的有帮助。我稍微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有什么关口要过的时候，都不敢自己做决定，因为有些决定呢，一决定下去会影响你一生的。就简单的讲，你这个择配哈，刚才这个年轻的弟兄讲，你要择配，如果没有好好经过主，哇，这个哈利路亚，等到结婚以后，你很多的叹息，觉得这怎么会主给我这个呢？啊，但是没想到，都还是有主的主宰的。那我的点就是啊，我们要凡事能够好好的经过主，主是最活的不过了。这里讲到啊，他说要因为什么呢？圣灵是用说不出来，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常不知道我们要来的东西是好是坏，因为我们人实在是活在一个太有限的时间跟空间里面，我们的知识领域也太有限，我们的认识智慧也太有限，所以最好的祈求是什么呢？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最高的旨意是神替我们祈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啊，常常啊放下我们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期盼。我记得初信的弟兄姊妹最大的一个挣扎，就是他们觉得常常祷告呢，最大的挣扎就是主不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对自己有很多的期盼，很多的盼望，主你应该要答应我这个，答应我这个，答应我这个，答应我这个，答应我这个，一个没有，一个用，一个都没有。因为主知道这些对你没有用的，对你没有帮助的。因为祷告需要要会学的，要学，要很多的学习的，最好你天天时时刻刻常常学习这样的功课，才会学得好。我有些事情是祷告好几年了，才主才给我非常清楚，有的是几个月就很清楚，啊，因为在服事上会碰到一些的挣扎，一些的困难，或者一些弟兄姊妹的一些情形，常常主会要祷告好几个月啊才清楚，啊，清楚以后我就比较坦然的，因为知道这是有主，啊，就不会那么压力不会那么大，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啊。用说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来叹息，在我们的叹息里面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叹息。我们常常需要先自己有叹息，先有个启动啊，不会祷告，话也出不来，感觉非常沉重，脑筋也一片空白，然后念的时候也不知道在念什么，叹息，好好的叹息，好好的深呼吸。把自己里面的感觉呢，借着叹息啊，倒出来。神就在我们的叹息里面呢，就能够带着我们祷告，向我们说话，啊，给我们有反应，给我们有感觉。但是你不要去求那个感觉，求那个反应，啊，不需要的。我们需要啊，在我们这很简单的就来到主面前，主啊，我就是这样，没办法，主啊，求你怜悯，很多的叹息，啊。很多的叹息，明白？那这里讲到呢，这个神是啊，这个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这个帮助我们的，来帮助我们祷告的啊。所以，凡是不合乎神旨意的，神觉得不重要的，他都会很简单的让他过去的。所以我们要会祷告。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呢，什么样的祷告主最会听？大家想想看，什么样祷告主最会听？具体一点，具体一点。我觉得主最会听呢，就是为人代求，人的得救，这是最主最愿意听的。啊，在保罗里面写书信给那个提摩太的时候，他说：第一，你要为万人祷告，为万人祷告。滴滴滴滴滴为万人祷告，常常为万人祷告。我的办公室呢就在当趟的这个第九街跟尤克里那里，等于是克利文的最中心那里。 所以那个我从那里看下去，常常看下去，哇，人来人往，车子川流不息，常常让我有许多的感觉，常常有许多的感觉，就常常有许多的祷告，为着教会也好，为着世人的得救也好，啊，我觉得常常为人祷告，特别是为人得救祷告，主是最喜欢听，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先不要太注意我们自己的为难，我们自己的为难，主啊，他会有办法的。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的为难，是因为常常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制了，自己把自己捆住了。所以人常常要需要超越，先超越你自己，才能够认识你自己。当我们人有这么调整，神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改变，有变化，有作为，在环境上他也能够调整。就常常我这个跟弟兄姊妹，这个有时候交通的时候，在服侍有一些情形的时候，我说你只要调整了，很快这个环境你不要担心了啊。事实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先注意我们跟主的关系，与主有一个正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好，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为弟兄姊妹、为教会祷告。这两个祷告，主是绝对听的。而且主的运作也是快的，其他的你不祷告，神早已经知道了。我们的需要其实神早就知道了，神也知道什么时候会应付我们的需要。所以刚才苏美姊妹讲得非常好，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所以有时候像有时候我有些祷告，为着自己或为着自己的需要，有些祈求的时候，都发现主好像觉得说：“你祷告这个干什么？”因为有些东西是主早已经预备了，只是我们不清楚而已。啊，早已经知道了，几年后就会完成的，你不要担心，现在不要担心。如果我们天天挂念的这些需要，那神的国、神的义就没有了。因为神所关心的是这些，他的国、他的义。一切呢是神加给我们的，加的意思就是不是你求来的，是因着你先为着主，主才给你。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跟世人所走的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先照顾自己的需要，照顾自己的情形，我们是先考虑到神的需要，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最好的安排。这都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啊，好好的主观的自己亲自去经历的。啊，你越经历你越有，你越有主就越有主，你越爱主，主越把自己给你。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面，其实我们不怕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产生什么问题，我们怕的是人不爱主。人不爱主，什么主就很难作为了。人越爱主，他越有问题，主越会领导他，爱主不会过的。所以这里讲说呢，这个他说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环境领导我们，对那些爱主的人是最有用的，因为在他身上他可以经历到主，他可以得着主，他可以从软弱里变为刚强的，他可以从下层里面变为高昂的。在他环境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会抱怨的。我记得这句话呢，就我一开始就讲到这段圣经对我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刚来 Cleveland 的时候，环境是很艰辛的，非常艰辛的，特别是这个孩子的情形，会觉得哇，真是受苦。那做一件小事情都要花好多时间啊，因为环境，这个居住环境的限制，所以就常常的就开始想说，哇，怎么办？是不是要继续想？是不是要赶快找事或什么？这不合适啊！我好多的想法，后来没有办法，只能好好的到主面前祷告。啊，主就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主说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那个话一来的时候，哇，都觉得主你是这样子爱法，那很痛苦的啊。好吧，既然你讲这是你的爱，那我就接受了。 所以人在一切的为难的环境里面，都需要有主的说话，都需要借着主借着环境啊向我们说话，啊，我们对我们走的前面的道路才会有把握。感谢主，你们，所以就是，所以一般也是这样子，这个弟兄姊妹的环境越艰辛越为难，主的显现越强。只要我们心是单纯要他爱他的话，主的显现会强，主的供应会强，主的恩典会强。这就是这边的应许，因为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还有圣灵呢，是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啊，在我们里面呢，为我们代求，帮同我们代，帮同我们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呢，为我们祈求。所以呢，我们这一生呢，最大的把握呢，不是你有一个好的环境，不是你有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工作有可能会丢的，你从来不知道你这个公司的真实的状况如何，可能会丢的，是不是不清楚的？甚至有时候，甚至你的婚姻也不见得是你的把握。哇，你想着哇，找到一个好太太，找嫁了一个好先生呐、啊。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如果没有主手的保守，主如果稍微放松一下，有什么遇见什么试探，我们都完了。不是要吓大家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常常为我们自己的家人孩子祷告的时候，最常祷告的就是这句话，主啊，求你不要让他们遇见试探，不要陷入凶恶。主的手如果松一点，我们可能今天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唯一的把握呢，就是神自己。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很愿意很简单的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呢、啊、交托给你。主啊，求你来负我一生的责任。不管我的环境如何，主啊，我都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来遇见你。我要有你，我要有你的说话。这样了，我们就能够一天一天的经历神真实的同在，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跟变化，好叫神这个两面的运作，一面是在万有当中的互相的效力。所以世界的局势你也不要怕，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时候到了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主都知道的，就让它发生的。最终呢，就是主要回来的，然后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哈利路亚，这是我们救恩的把握。所以等到后面的时候呢，就讲到什么呢？保罗呢就上天下地所有的一切，他讲到万事万有的时候啊，举例下来了，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的隔绝的。我们把握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把握在神的主权里面，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叫我们得着他。感谢主，阿门。